北约峰会公布，是这个展述北约在亚太地区利益，公布说印度太平洋地区对北约的非常重要，因为该个地区的事态发展可能直接影响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公布表示，北约将会继续同亚太地区的伙伴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以及是南韩继续加强对话以及合作。我们将会进一步加强对话和合作，应对我们共同的安全挑战，包括网络防御、技术以及混合领域的挑战，并且以维护国际法以及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共同承诺为基础。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又拼称作为是亚太四国，这个亦都是四国领导人连续第二年被邀请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7月10号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说，他之所以邀请亚太四国领导人参加峰会，是因为北约虽然是欧洲以及北美的地区性联盟，但是面临全球的挑战。我们必须要对我们面临的安全风险是有共识，并且共同努力增强我们的社会、经济以及民主的韧性。除了邀请领导人参加北约峰会之外，2020年以来，亚太四国的外长一直同北约国家的外长是进行对话，双方的国防部长亦都参加过对话。北约认为这样的对话确保北约以及他的伙伴能够增强对跨大西洋以及印太地区安全发展态势的相互感知，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以及中国的崛起，以及是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等等。另外，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仲是为北约关于网络防御、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海上安全以及军备控制等共同安全挑战的政策讨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跨大西洋以及亚太安全保障密不可分，亦都越来越成为了一种的共识。在维尔纽斯的会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都是提到了跨大西洋以及印太安全密不可分。事实上，岸田文雄应该是第一个将跨大西洋以及印太安全联系在一起的领导人。2022年2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岸田是率先提出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东亚。澳大利亚前总理、澳大利亚现任驻美大使陆克文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有关北约和亚太四国伙伴关系的研讨会上面表示，欧洲对亚太地区多年以来的关注源于印太地区经济的重要性，而现时欧洲又看到了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安全挑战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欧洲。他说，全球面临着一个新的现实，是无论是在网络或是太空，这样的威胁越来越无缝衔接，并不能够以单纯的地域范畴来隔开。他还表示，就算是从地理范畴上面来讲，跨大西洋以及亚太地区的威胁亦是相互关联。他表示，全球贸易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经过由南中国海是到达日本、南韩等东北亚主要经济体的事实表明，这个不单只是周边国家的担忧，而且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对北约来讲，中国就是北约必须要面对的全球挑战的一部分。维尔纽斯北约峰会的公布有90段，其中5段是关于中国的。公布当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的野心以及强制性的政策挑战了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不过这个并不是第一次北约这样描述中国。2022年，北约在他们指导未来发展的目纲领性的文件《新战略概念》当中，首次提及到北京对北约的安全、利益以及是价值观的构成挑战。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负责欧洲、北约以及是北美安全以及防务研究执行主任贝齐纳认为，在去年相比，今年公布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表述的更为具体。他说，公布谈到了很多的细节，这个似乎表明北约内部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进行了更加认真的评估。这个不一定是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所作所为有关，而是在北约内部的动作，这个是非常之重要。公布说，中国采取广泛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工具来扩大它的全球影响力和投射力量，同时对它的战略意图以及军事建设保持不透明。中国的恶意混合以及是网络行动和他们对抗性言论以及是虚假信息针对盟国并且是损害联盟的安全， 中国寻求控制关键技术以及系工业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系战略材料同供应链。佢系利用经济杠杆制造战略依赖，增强影响力。佢致力于颠覆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包括太空网络以及系海洋领域。公布表示，中俄两国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且与北约的价值观以及利益背道而驰。北约公布还对中国秘密扩大核武库，并且使到它多元化的进行了批评。贝齐纳认为北约提供这些额外的细节确实是为了清晰地起见，不希望自己的意图被误解。他还表示，北约对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批评亦都未有对伊朗以及白俄罗斯这样的严厉。在公布当中，北约表示仍然愿意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包括建立互惠的透明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多次强调，北约并不是将中国视为敌手。不过北约的言辞仍然是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应。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称，北约公布充斥着冷战思维以及意识形态偏见。北约作为冷战产物，在历史上劣迹斑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是表示，北约在搞乱了欧洲之后，又企图搞乱亚太以及世界。他之前还曾经表示，亚洲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亦都不需要建立所谓的亚太版北约。但是北约并不打算邀请亚洲国家入盟。美国驻北约大使朱利安·史密斯星期三在立陶宛北约峰会的期间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不会增加来自印太地区的成员国。史密斯表示，我们正在打破美国的大西洋盟国以及美国的太平洋盟国之间的障碍，以应对网络安全、新兴和颠覆性的技术、海上安全等共同挑战。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面，我们可以相互学习，而无需将印太地区的任何国家正式纳入联盟。今年五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港岛主持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强调，日本未有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计划。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贝齐纳认为，北约和亚太国家现阶段的合作并非以中国在亚太的所作所为为目标。他说，以现时的方式来看，本质是反击中国在这个的国家里面内部采取的任何行动。所以这个并不是北约要去针对中国，亦都不是北约以这些的方式来定位自己和中国竞争，而是北约如何让印太国家和北约国家共同发展。好多的领域正在迅速地发展，我们是需要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新兴以及是颠覆性的技术，我们如何去管理它们，我们如何解决理解混合威胁以及是发展的门槛，以及我们如何更好地解决网络防御问题。这些事情都是关于加强社会内部的保护，防止任何不良行为的侵害。他说，除非中国将自己变成为这些威胁当中的一种，否则中国不会遭遇北约以及亚太四国新能力的抵抗。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中，日韩分别和北约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简称是 ITPP， 替代并且将会双方原有的个别伙伴合作计划提升到新的高度。北约和日本的合作涉及到网络防卫应对、太空安全保障等16个领域，而南韩和北约的合作涵盖了防止核扩散的网络安全等11个领域。而另外，作为北约深受重视的北约伙伴以及高度重视的北约伙伴，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亦都将会进一步加强和北约在网络安全、新技术以及是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北约在公布当中并未有提及到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7月12号的记者会上面提到中国威胁台湾。实际上分析人士担心台湾问题有可能造成北约内部的巨大分歧。美利坚大学跨大西洋政策中心共同主任马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一旦台湾海峡发生冲突，亚太国家将如何与北约协调，这个应该是需要被问到的核心问题。美国可以在几大程度上面期望欧洲人的政治以及是经济支持，这个是至关重要。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对俄罗斯广泛使用经济制裁，
你要知道，我哋响谈到更多嘅制裁，更多轮非常重要嘅制裁，问题系考虑欧洲同中国更大程度嘅接触，以及系相互依存。欧洲人是否亦都愿意仿效？我认为呢个先至系真正嘅问题。佢仲表示，由于乌克兰战争及中国对俄罗斯嘅支持，北约国家内部对中国嘅挑战有越嚟越多嘅认识，亦都意识到唔能够继续忽视中国嘅挑战。但系北约对如何执行咁样嘅政策有分歧。呢一次嘅北约峰会嘅东道主立陶宛响峰会召开之前夕，公布咗一份印太战略，罕见咁严厉咁对中国提出一系列嘅批评，甚至明确为中国响乌克兰之战以及系台湾问题上边划出红线。呢一份仅仅系十几页嘅文件，仲十多次提到咗台湾同台湾海峡，强调军事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嘅侵略战争，或者使用武力，或者威胁改变台海地区现状，呢啲都系红线。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认为，响台湾问题上，欧洲唔应该跟随任何人嘅步伐，但系佢担心欧洲会被拖入欧洲唔想参与嘅危机，比如系台湾。德国响台湾问题上边亦都好谨慎，德国冇几耐之前公布嘅国家安全战略对台湾只字不提，但系星期四推出嘅对华战略有一段提到台湾。政策话德国奉行一个中国嘅政策，但系同台湾亦都保持住良好嘅关系，并且希望将佢扩大。德国在具体问题上面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台湾现状的改变只能够是以和平方式，并且得到双方的同意。台湾的军事升级会影响到德国的欧洲利益。马克龙在峰会之后对记者会上面继续发表反对北约计划在日本设立联络处，他说印太不是北大西洋，我们不能够被人留下北约正在其他地区建立合法性以及是在地理上建立存在的印象。在峰会之前，法国亦都表示反对，可能正正是因为法国的反对，峰会公布未有提及到在日本设立联络处的计划。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之后表示，在北约东京联络处的计划依然在桌面上面。不过虽然法国反对在北京设立联络处，但是他却是印太地区的军事常客，在北约峰会即将在立陶宛开幕的时候，派出十架战斗机参加了美国在太平洋岛屿举行的演习。英国军队一直是在日本进行训练，在6月一艘加拿大军舰和一艘美国驱逐舰在台湾海峡一起行动。当时美国军舰同一艘中国军舰差啲系相撞。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上个月响香格里拉对话防务峰会上边宣布，柏林明年将会向太平洋派遣两艘嘅海军舰艇。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